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我们在继续回应听友的来信。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一个人是否悔改，关键在于上帝有没有在他的生命中做工。那如果上帝已经做工了，是否就必然会带来人的悔改呢？在人的悔改与归向主这件事上，真正到底决定起作用的是什么呢？
我可以做别的选择，但是我选择相信你。
嗯，
我选择听你的，我选择爱你，我选择敬畏你，我选择尊崇你。当有这个自由意志可以选择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爱就是什么？它是发自内心的，它是真正所谓的甘心乐意。那这才是在神跟人之间的关系里面哈，其实最美好的地方就是一种甘心乐意，而不是一种什么，而不是一种机械性的强制。所以我们的听友讲到，就是说当神在一个人身上动工的时候，那是不是这个人就一定会悔改？那实际上这里面就牵涉到，就是说当神动工，他希望人能够认识他，能够因着认识神然后愿意回转归向神。这边牵涉到一个什么？叫愿意。
嗯，就是人有选择的能力，他可以选择我愿意，可以选择我不愿意。
对，所以这就不会是什么，他就不会是带来一个因着神动工，所以他就是一个
必然悔改。
对。所以呢，在这里呢，就再回到就是听友讲到，然后他问到那个犹大嘛，对不对？
嗯，
那的确，你看到在犹大这个人的身上哈，有没有神亲自动工？哇，那动工的痕迹太多了。
对，
对，他是耶稣什么？他是耶稣亲自呼召的。
嗯，
耶稣有没有好像对犹大就跟对其他的门徒好像特别另眼相待呢？
没有，一视同仁。
对，他有没有跟随过耶稣从开始到最后？
有。
然后他有没有听过耶稣所有的教导？耶稣有没有哪个教导是避着他不讲的？
没有。
对，然后他有没有见过耶稣所行过的一切的神迹？
有。
然后他甚至还什么，他有没有受过差派，然后按着耶稣的吩咐与其他的门徒两两一组，然后去行这个神所吩咐的事工，
宣教也去了。而且在最后的晚餐上，耶稣一再的，我觉得是一种提醒吧。
嗯，
就是心里面良心但凡软弱一点的，被这么一点，响鼓都不用重锤呀。
对呀，
耶稣一再给他机会。
没错，所以也可以看出耶稣的动工还包含什么，对犹大长期的什么，包含教导，包含忍耐，包含警告，甚至耶稣为他什么，耶稣为他忧伤。
是。
那么犹大为什么到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背叛耶稣？
嗯，
那么很显然在看圣经的话，我们也看出来，那绝不是因为神没有在他身上动工，或是神动工的时候刻意隔了某些区域就不在他身上做事，而是什么？而是神同样也给了犹大自由的意志。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犹大在他的自由的意志里面，神在他身上动工，我们看见非常清楚什么？神给了犹大所有一切，他若愿意选择悔改，若愿意选择顺服基督的话，神给了他一切必要的条件。
嗯，
给了他呼召，给了他教导，给了他同伴，甚至是耶稣自己。
阿们。
然后给了他什么？必要时的警告。
是。
也给了什么？就是如果按着希伯来书的话，那个希伯来书里面六章就是四到六节不是讲的吗？他有没有尝过天恩的滋味？
有。
有没有与圣灵有份过？
有。
但是他并没有被更新过。
嗯，甚至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也是为着他呀。
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其实他是为着包含犹大在内所有一切，嗯，抵挡他、不信他、斥责他、毁谤他的人，为他们代求，说什么？父啊，求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是。
对。所以在这里的话，讲到犹大就想到，其实有一个跟他来讲，就是如果以背叛神来讲的话，有一位跟他常常作为一个对比是谁呢？
彼得。
对。不要以为好像只有犹大那个出卖耶稣好三十两银子把耶稣卖到十字架上去的话，那个才叫做背叛主。实际上彼得，耶稣有没有警告过他说，当我被卖的时候，你现在说你多爱我，你愿意为我去死， 但是当我被卖之后，在鸡叫之前的那个晚上，你会三次不认我。
嗯，
那个不认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讲的不是一种简单的好像口头上说啊，嗯，不是很熟，不是这种不认。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所谓的不认是什么？是彻底断绝关系的意思。
嗯，
也就是彼得会三次彻底要断绝他与基督的关系。可是为什么呢？后来彼得依然是能够悔改得救。
嗯，
这里就讲到就是什么，因为彼得也同样是呼召，就是神的动工在他身上，有呼召，有教导，有同行，有警告，然后彼得选择什么？然后彼得有一个地方关键性的与犹大做了不同的选择。当犹大面对这些的时候，他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分，但他却依然决定什么？不接受。但是彼得是什么呢？彼得是有了这一切，然后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而当关键性的时刻，就是即使他已经三次宣告过他与基督是断绝关系，那个其实也是个背叛跟出卖。
是，
但是还记得那时候当基督要出那个院门的时候，没有，他不是那一晚上嘛，好受审然后出院门的时候，他回头看彼得，
彼得就哭了，痛哭。
对，他就出去痛哭，而且痛哭之后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个悔改。神所说的悔改不是说你要表现多完美，神所说的悔改就是什么？
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
对，主啊，我错了。
嗯，
只要还有机会转向你，我仍然要转向。
阿们。
而犹大却选择不同，犹大选择什么？
自杀。
对，我甚至到一个地步，他的不悔改是什么？到一个地步是我甚至拒绝接受还有转向的可能。
阿们。对，他拒绝还有被神原谅的机会，他不相信。
对，
其实是基于不幸。
没错。
嗯，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就讲，就说上帝动工，他绝对就说他给我们的动工是在我们要悔改要归向神所有的一切必要条件上，上帝没有一样不做的。
嗯，
而且甚至做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唯独单单有一个事情就是什么，但是上帝不强制人。
阿们。
因为强制没有意义。
对，
强制让悔改就没有价值。
嗯，
上帝使人能够有什么？有那个自由意志来选择是否要悔改。其实真的能够自由选择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其实选择向神是因为我们选择生命中的美好。
Amen。
阿们。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是来讲一个人要真正的归向主呢，其他的必要因素呢，当然有上帝，就是说要有上帝先有那个恩典的动工。
嗯，
但是还有一个，悔改是一个神人的同工，是要有人真实的回应。因为若没有一个人真实出于自由意愿的回应的话，那么上帝就是坦白讲吧，若是没有人真的这样的一个甘心乐意的话，那说实在话，人也不觉得救恩有什么了不起的。
没错，轻视他。
对啊，反正我没办法嘛，对不对？
嗯，
你都这么写了，那我也只能这样做。但是我相信上帝愿意为这个救恩甚至付上那个上十字架这个代价的这样的一份救恩，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只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一种霸道而已。
嗯，
他是希望在人的面前就是见证，我要给你的这东西对你是多么的好跟重要，我甚至愿意为了让你能够知道，我为了使你得到这东西，我愿意付多大的代价，那么我以十字架做记号。
Amen。
所以呢，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就说对，上帝动工是我们能够得救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上帝将这件事情也当做一件恩典赐给了我们。
嗯，
所以呢，在救恩这件事情上，当然救恩本身其实还有很多的就是属神作为的奥秘，但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说上帝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当他将这样一件重要，这样一件他愿意就说付上十架代价的事情呈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上帝还给了我们拒绝的机会。所以在犹大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见甚至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嗯，
耶稣有没有给过犹大暗示？有没有给过犹大就是你还有机会被挽回？
有，很明显。
对，所以但是他仍然选择什么？他仍然选择要出去。而且在约翰福音13:30那边哈，约翰还特别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说什么，说那时候是夜间。
嗯，
犹大已经与光明同行，但是他接受了黑暗。那个夜间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场景的描写而已，他其实带一个神学的暗示，什么？
嗯，
在这件事情上面，若是人选择黑暗，那他就会待在黑暗里面，因为上帝不会强迫人爱他。
是，
所以呢，刚才就是最后就是回应一下我们的听友哈，
嗯，
就说一个人若真正的悔改的话，必然有上帝动工的恩典在其中，但是上帝恩典性的动工呢，并不必然排斥，就说人有抗拒或是拒绝的可能。同样的，上帝也一再的向我们保证， 那当我们愿意真心接受的时候，愿意回到光中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彼得，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回到光中，愿意重新回转归向神的话，神也从来没有说哦，对不起，因为你已经做过了这些，所以即使你要回转再归向我，你要悔改的话，那么你的悔改也不作数。这个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也可以感谢主，这件事情也同样是确认的。神不会因为我们曾经跌倒堕落软弱，然后当我们愿意再回头去寻找他，寻求他，甚至求他帮助怜悯软弱的我们，胜过我们的过犯罪恶的时候，上帝也绝不会说不。因为对上帝来讲，他最喜悦的事情是什么？他最喜悦的事情就是我们终于看见上帝啊，你是我所渴慕的，你是我生命中必不可少的美好。所以只要愿意回转归向神，不论我们曾经怎么样的软弱跌倒，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哪怕是犹大，基督都愿意挽回他。哪怕在十架上的时候，他都愿意宣告那样一个赦免的机会。所以呢，在这里呢，也是回答，就说一个人的归向主或是不归向主，他的必要因素是什么？真的就两个，一个是上帝已经开路动工，因为那是唯有他能做的事情。
没错。
那么上帝做了吗？已经做了。那么还有一个必要因素呢，
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自由意志做选择，做悔改。
没错。特别是刚才听友也讲到，那圣灵会不会感动人？当然会。但是当圣灵在感动人的时候，圣经有很多地方讲什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神对我们说话，但是神也给我们自由，我们可以选择不听。但是当我们选择的不听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接受那不听的后果和代价，那就是与赐生命的主永远的断绝。
阿们。
但是神的心意总是好的，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所以我们当趁着可寻求的时候来寻求耶和华。
阿们。
谢谢敬道仔细严谨的分享，我们也感谢听友提来这样美好的一个问题啊。那在下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还将回答听友第二个提问。他提到在《使徒行传》中，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因着向圣灵说谎，当场受到严厉的审判。那这段经文常常被用来作为对教会的警戒，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很多已经信主的人在神面前，其实常常更加诡诈虚假，却似乎仍然一切平安。所以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件事真正要警戒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就在下一期的节目中继续讨论和分享。如果大家还有别的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发送给我们，我们的邮箱地址是乐谷 @良友.net。 我们就在下一期节目中再见吧。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拜拜。
世界不能给我温暖的时候，我用信心抬起头，蓝天白云总会再次提醒我，我的天父关心我。生命是你所造，一切的明了，你岂会不知道我此刻需要。